今天的圣经节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到十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今天何牧师的正道题目是，谢谢恭请何牧师。
预祝各位弟兄姊妹圣诞快乐，很快了哈。2018年就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真的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经过在神的带领之下。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这样，有一群苏格兰的渔民，他们抓鱼的人，那他们特别是在冬初是不容易抓到鱼的所以他们为了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要试着出去捕鱼，看可不可以捕到一些更多更大的鱼。结果那天他们真的晚上捕鱼，到清晨回来了，真的是满载而归，那并且当中捕了一条很大的鱼。所以这些渔夫呢，当他们吃了早餐之后，然后他们就在餐厅里头就想到说，昨天晚上怎么捕那条大鱼？那旁边有好多在餐厅里头吃饭的这些人就围过来听，哇，这个捕到这条大鱼的人就很开心，越讲越开心了。哇，讲到最后呢，他说：“你知道这条鱼有多大吗？”他一手一比，结果他桌上的那个咖啡啪就打到墙上去了哈。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因为那个是一个新的一个餐厅，整片墙是很漂亮的，所以那个服务人员看到这件事情就叫老板出来，老板很生气，我这个墙这么漂亮，我正想要怎么去布置，那你就却把咖啡一洒就洒在那个墙上了。哇，这个捕鱼的这个渔夫真的是很抱歉，他说很抱歉很抱歉，那看要有多少的费用我可以来弥补。但是这老板很气，相当相当气，所以大家都围过来要劝这个老板跟这一位渔夫，让他们能够心平气和。但是当在这个时刻呢，有一个人就走进来了，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一堆人围在那边，然后就他后来知道了，他说：“哦，原来这个渔夫把这个咖啡一手一挥都打到那个墙上去了。”这个人说：“好，你们坐下来，你们坐下来，你们继续喝咖啡，你们要吃饭的继续吃饭。”大家觉得很奇怪，这个人你又没有 offer 什么东西，你又没有说要做什么。结果呢，他就从他的背包就拿下了一些东西，就拿下了笔，拿下了那个 染料，大家以为他要做什么，他就在这个撒上去的咖啡当中，他就开始这么画画画，隔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结果一幅很漂亮的鹿的头，公鹿的头就出现了。哇，后来这个老板说，没有想到我正想要去买一幅画来放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人却搞砸了，把整个这墙壁都搞砸了。我们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诶，你进来就却解决了这件事情，也让这个渔夫不用付钱，那老板也很开心，不用去买一个画来放在那边。所以就在那个最危险的、最紧张、气氛不好的时候，这个人进来，这个人叫Edwin Lansdale。这个人是苏格兰的一个爵士，他是专门画动物的这个艺术家，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又听到这个捕鱼的这个人的时候，他就画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这个鹿的头。后来很多人就慕名而来到这个餐厅来吃饭，就是要看那幅图画。所以生命当中有很多是我们遇到的事情是突如其来，但是我们想到是坏的，我们想到的是坏的，但是当有人在这个地方能够在那个时间在那个空间来改变整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当时教会当中最危险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我们就知道保罗就被差遣然后出去做宣教的工作。那一到第十二章这个使徒行传到底谈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好好回去想的话，我们看到第一章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第一章的第八节说，但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当你们得着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这是第一章带出来，然后这群人呢120个人就进到马可楼去祷告，那个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祷告，盼望每一个教会如果达到120个人的祷告会的话，这个教会不得了，就是跟初代的教会一样。所以120个人在马可楼祷告之后，我们看到第二章圣灵就降临了，圣灵降临这些人完全变了，完全变了。第一章还在盼望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要做王，要做左边，要做右边，还在盼望要得大位，要得大的位置，要盼望能够在世上能够有什么好的一些收获。但是第二章圣灵降临之后，当圣灵感动每一个人，你看第二章的后面，彼得站起来讲道，多少人信主？我们还记得三千个人信主。我不知道那一天多少个人在听，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一下三千个人信主的话，我想是可能没有100%，至少90%以上的人信主。我们就看到第三章，彼得、雅各、约翰到圣殿去祷告，医治那个瘸腿的。第四章开始受大逼迫了，对不对？教会就受逼迫，先从使徒来，然后就看到使徒被抓，在公会被审判。然后第五章圣灵进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亚纳尼亚跟撒菲拉的事，就看到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第六章设立一个执事，设立七位执事出来。第七章我们就看到斯提凡就开始为真道受逼迫，为真道受逼迫。然后我们看到斯提凡就殉道了。第八章的前面几节，你们如果看使徒行传一定要看，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门徒就分散了。这些门徒分散做什么？他们传福音。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教会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长。到了这些大祭司、这些文士，并且希律心中已经相当的紧张了。这些人越来越多，如果能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一章结束的话，当时的信徒至少超过几万人哦，几万人，这是一群相当多的一群人，所以希律就开始做事。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二章，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章。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希律、彼得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加上神在这个当中，在那关键的时刻神做了什么。2018年我们在我们过去的这 1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神在我们当中做了什么？我们要去思想这些事情。我们遇到了多少难处？这些难处所看到的，今天如果回想的时候，是让我们有怎样的一个提醒跟警？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今天看这短短的11节的经文里头，我们就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其实在这样一个紧急的情况里面，其实当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说这个很简单呢、啊，就是时空跟人跟神当中，以一个信徒来讲的话，但是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所离不开的。我们有时间，我们有空间，我们有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们有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要走的道路，我们在信仰当中体会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就第一个来看到这些重要的记载当中，第一个我们就看到希律。这个希律是很残忍的一个希律，我在第二段的时候会讲。希律他在这段时间里头，他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时刻表哈。我们每一天，像今天早上，我想你们对今天2018年的12月16号你们一定有时刻表。我早上参加9点聚会完的时候大概10点多完了，我要做什么，下午有什么啊，追思礼拜，或是你们参加，你们今天一定有你的 schedule， 有你的行程。但是这些行程当中，有时候跟我们自己的行程跟所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所以中国人常说，我们有计划，但是永远赶不上什么变化。变化是什么？变化就时空。我们知道，所谓的变化就是时空，时间跟空间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那时。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时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只是说到那时，其实我是把第一章到第11章都讲了。那时是什么？教会最兴旺的时候，也是逼迫最大的时候，这是那时啊，这是那时。所以希律抓住了这一点，他要巩固他自己的王位，因为他是一个分封的王，他还在罗马政府之下，所以他要做什么？他要抓住机会，他是要做满足自己在这个机会当中得利，这是希律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我们就看到那时他为什么选那个时候，他有方法的，他选教会一直最大的兴旺，然后信徒离开耶路撒冷，剩下守候的在耶路撒冷的人是谁？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我们就很清楚，第8章说门徒分散，表示使徒们是守在耶路撒冷。使徒们守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守在耶路撒冷这些使徒呢，所以希律就抓住了这一点，先杀了一个人，那个人是谁？雅各。他先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三个人中的雅各、彼得、约翰，这常常跟耶稣基督，他就抓了雅各，把他杀了。杀这雅各是做什么？探犹太人对希律杀这个雅各，看他们的反应如何。你看，所以他的时间是抓这样，所以那时就是教会大大的兴旺，但也是大大的受逼迫，但是他却出手在教会的使徒身上，先杀了雅各。他杀了雅各，他看到犹太人开不开心啊？开心，犹太人开心。那希律他是很懂得犹太这些律法的，这些日历哈，利率的，他很懂。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受大逼迫的时候，他又把彼得抓进来了，他要让犹太人跟这些大祭司这些文士对他的评语，对他的所有所做的一直保持在我们用今天的话，保持在民调最高点，对不对？大家哇，你抓了一个，砍了一个了，现在又抓了一个，哇，大家追他很开心啊。这是他用的一个时间，他的时间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人有人很多的算计，所以他在那个时间他就抓了，又放在一个节日，叫做什么节日？月节。就是在这月节当中，他要把他给杀了，因为 我们知道犹太人过这个逾越节，主要也是很不只是纪念他们从埃及出来，并且是相当相当的开心的，相当相当的开心。所以希律要用那个时间让你们放假，还觉得好像要放完了之后再加上几个假期给你们，好像今天小孩子啊，哇，刚好放了圣诞假，接下来初二初三要上课了，下大雪，学校说不用上课了，开心死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让你们开心的时候已经快没有，他又把这个拉上来，又拉到另外一个 high peak。 这是希律处心积虑，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哦，相当相当聪明的人。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教会在那个时候是很孤单的，很孤单，相当相当孤单，他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人。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时间有不一样。你去看第七节，第七节是一到六的一个转折，相当重要的一个转折。第七节那里说，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旁边。所以一忽然这个字一出现的时候，就是人的时间被神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已经进来了。忽然本来已经是这样子，希律照着他的 schedule 一样一样一样一直在成就的时候，忽然怎么没有了，他的计划他的时间怎么改变了，忽然神的时间进来了，使者进到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时间跟希律的时间在较劲，我们说今天在压这个手把或是在拉拔河的时候，希律有他的时间，但是神在这个地方他有他的时间。他忽然，为什么忽然呢？我们往前去看，我们往前去看，看第六节。当你看到第六节的时候，就说哇，神的时间怎么这样。第六节说，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什么前一夜，所以表示还没到24个小时哦，可能只有8个小时，可能还不止，还不到，可能7个小时6个小时，我们都不知道。忽然，所以当人的时间已经好像快成功了，但是教会在那边已经紧张的不得了，明天天亮彼得被抓出去然后就砍头了，但是神就忽然进来了，神的时间就进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我常常一直在想，从我开始信主牧会之后，我一直在想，人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人每一天的时间也在神的带领当中。当然我们要好好的去过神给我们的每一天的24个小时，但是当我们在过这24小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仍然在神的掌权当中，在过这个时间，在过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就看到忽然就是在被提出来要杀的前几个小时而已，忽然进来了，神忽然进到那个地方。那进到那个地方，我们会看说，诶，在这个希律抓彼得的时候是逾越节、除酵节当中，为什么希律认为最好的时候？结果呢，神就在那个地方让希律不能做，因为除酵节的时候不能杀人，不能杀人。所以彼得不是马上被抓就杀了，不能杀人，必须在监狱里头有几天的时间。神在这个地方考验什么？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神在这个地方考验教会当时的弟兄姊妹对彼得所被抓的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重要的是，教会却为他什么？切切祷告。教会为他切切祷告。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当彼得马上被抓被砍的时候，教会在这个当中所经历的祷告跟这段时间所经历的祷告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就在这个当中，照着神的时间进来的时候，希律整个时间表都乱掉了，整个时间表乱掉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事，大一点的事，盼望你先今天晚上回去，或到年底，你去想想这些大的事，当我经历的时候，我是如何去面对。1807年神呼召了一个仆人 Morrison 从英国到中国要去宣教，那年轻人带着热情，他说我马上到那个地方，我好好的去宣教，好好的带人信主。但是没有想到当他到了中国的时候，不得其门而入，不能进到中国。他在那里说，神啊， 你让我从英国那么远的地方，不是坐飞机啊，当时没有飞机，我们要想1807年没有飞机啊，那个船也是很小的，好几个月的时间到了中国。但是神跟 Morrison 的时间不一样， Morrison 觉得我进去就马上传福音，神在那个地方阻挡了，没有让他传福音。结果他用了七年的时间，他用了七年的时间做什么？他没有在那边埋怨，他没有在那边说，神啊，你带我到中国却让我没有做什么。他用七年的时间把圣经当中的新约翻成中文，神就让他做。他以为说，哦，那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到了2018-14年，结果神还是没有让他进去啊，还是没有。就他接下来用十年的时间再把旧约圣经翻译好了。所以你看，从1807到1824，整整17年的时间，神要让他做什么？你先把圣经翻译好。你如果你 Morrison 进去，你还要学这些东西，学了之后你可能传福音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但是你把圣经翻译好的时候，一进去的话，可能很多人就马上可以看神的话语。所以神有神的时间啊，我们不知道神用的时间是什么，但是当时我相信 Morrison 一定在那想说，神啊，你的时间怎么这样，你叫我从英国来结果是这样。但是当事情过了后，我们知道神的时间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神的时间跟人的时间较力之后，我们就看到神的时间得到最大的一个胜利，忽然彼得就可以出监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们看到神的时间之后有神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时间加上神的方法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重要。我们知道西律是一个啊，很残暴的一个王，相当残暴，他甚至杀害他自己的孩子，杀害很多他的亲人。那为的是什么？他为的是要巩固他的地位，为的是要得到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第四节这个地方，他用几班的兵丁在看彼得，四班。然后呢，彼得是被关在哪一个监狱？第三层啊。他说过了两层，然后又到有一个铁门，表示他在最底下那一层。然后呢，四班的兵丁，我们在这边四班的兵丁，我们就看到四班的兵丁是什么一个概念。两班在外面，两班是用那个铁链跟彼得锁在一起的，跟彼得锁在一起。所以兵丁呢，两边有两个兵丁，兵丁用铁链锁住他自己的手，然后再用铁链锁在彼得的手。所以两边的兵丁，彼得稍微一动，两个兵丁就清楚了，就明白，就马上就知道说，哦，你彼得有什么动静。这样子的，用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就是你插翅难飞啊，你再有翅膀也飞不去了，因为你必须在这个当中，明天就抓出去，然后砍头了。这是西律在这里用的一个方法，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一定要让彼得下在最深最深的监狱里头，然后用两个兵丁绑住，让彼得不能逃走。如果彼得逃走的话，兵丁就没命，我们到后面我们就看得出来了，这兵丁就没命。所以那种的情况，时间是西律的时间是恶劣到极点，对当时的基督徒是坏到极点，而当时的情况，彼得是永远出不去的，没有办法出得去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却不一样，看到天使进来的时候，在这里说他的铁链就脱落了，铁链就脱落了，他手上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没有人为彼得解开那个锁链，而是锁链自己脱落下来。这个经文讲到什么？这个经文讲到什么？这个经文讲到，就是说，当人完全绝望的时候，人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神仍然在当中。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当人完全绝望的时候，神仍然在当中，神仍然在当中。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真的是到那个我们已经喘不过气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掉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仍然在当中。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会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希律用两班兵丁在外面，两班兵丁在里面，但是神仍然把彼得从第三层的监牢带出外面，然后让彼得往后去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 年中我们在想我们这一年的 事情的时候，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我在想有时候我们太把神缩小了，把神给缩小了，我们把神的大能缩小了，我们把神所有的一切爱我们的这些事情完全就缩小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信心的软弱跟动摇。所以教会迫切的为彼得祷告的时候，神在那个地方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其实当时教会当中这些弟兄姊妹，在使徒当中，彼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相当相当重要的关键人物。雅各已经被杀了，如果彼得再被杀的话，那可能教会就散了，可能教会就已经会散掉了。但是神在那个地方告诉弟兄姊妹，当教会迫切的为彼得祷告的时候，神仍然掌权。我们从第十一节一直在往后看到第十九节，你们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使徒行传往十三章之后，彼得很少再看到了，对不对？当你去看从十三章之后，彼得很少再出现了。彼得去哪里了？彼得仍然传道，彼得就跟 John Mark， 就是跟约翰马可，就是巴拿巴的外甥约翰马可，一起对犹太人宣教。这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比较不清楚的。但是彼得出了监之后，他在14章教会很大的一个会议之后，15章之后，那接下来彼得就很少出现，他其实继续的在传道。这个所以第12章对彼得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章。在这里说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彼得在那里讲了一句话，彼得在那里第九节讲了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去看，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然后接下来听到什么？只当见了什么异象。彼得后来的生命就是在那一次最大的一个经历当中改变了，他再一次改变。从耶稣基督升天第二章他讲到之后被抓，一次一次被抓，到第十二章下到最深的监里头出来，他的生命更高的到了一个地步。这是彼得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彼得说只当见了异象，我们在使徒行上是说只当见了异象。我们如果深入去看彼得生命改变的时候，彼得那个时候就紧紧的抓住主。所以初代教会为什么在初代教会尼禄王逼迫罗马教会的时候，当彼得要离开罗马，当他要离开罗马的时候走出来，在半途碰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彼得你要去哪里？彼得马上转身过来再回到罗马。后来彼得怎么死的我们都知道，彼得被钉十字架，但是怎么钉？倒钉十字架。所以只当见了异象，彼得在那瞬间他的生命又提高到更高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方法不只是改变彼得当时的最困难的情况，改变当时教会对彼得这个使徒的一个迫切的祷告之外，让整个教会灵命提升，让彼得的生命进到一个更高的地步。这是我们在看这段经文我们要想到的。字里行间我们看不出来，但是你进到这个地步里头，你就知道说神在这个事情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并非就停在那个地方，乃是把一个更大的祝福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牧会这么久，我常常有一句话，神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的难处。要记住这句话， 神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的难处。如果把这句话抓住的，你可以面对所有的难处，可以面对所有的难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接下来在这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神掌控的时间，神的时间最正确，神的方法最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的掌权，神的掌权，神为什么仍然掌权？当我们看到教会当时迫切的为彼得祷告之后，你开始往13章之后，我们看到神就在当时已经给彼得一个很重要侍奉的环境，马上把重要的点再转到哪里？转到保罗的身上，就转到保罗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大逼迫，但是安提亚的教会怎样？大大的兴旺。我们去看第13章的时候，你就看到第13章，我们就在第13章第四节，第三第四，从第三第四 那个地方，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我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于是他们被圣灵差遣，就下到基流西，然后一直下去。这就是当时安提亚的教会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借着这件事情之后，教会所做的很多重要的事情，开始做差传的工作，把福音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不是只有在犹太全地，也不是只有在撒玛利亚，乃是到哪里？要到地极。所以神在这个掌权里头，在那每一个关键的节骨眼，那个节骨眼，那个重要的时刻，神解决了问题，又兴起一个更大的祝福在那边。我们要这样看，我们属灵的生命，你才可以越来越增加。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后，神不就停在那边？没有。如果问题解决停在那边，那这个神是什么？土地公，有求必应，解决的事情就没了。不是，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就是什么？当我们遇到了问题，神的时间，神的方法解决了之后，神掌权，让我们提升到更大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托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些使徒们第一章就结束了，他看到耶稣基督升天就结束了，何必再去祷告，何必再有圣灵降临，就结束了。但是耶稣基督升天，让弟兄姊妹，让这些门徒们心中扎稳了之后，神把一个更大的任务交给他们，开始建立教会。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闽南堂在这个地方，只有我们在这边聚会聚会就好了吗？其实不是。神让我们在这边聚会，是要让我们这边受装备，然后去做更多神托付我们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往后第13章开始，安提亚的教会大大的兴旺起来，大大的兴旺起来。安提亚教会大大兴旺之后，我们就看了福音就从小亚细亚越到了欧洲。第16章我们就看到就进到马其顿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时间跟神的掌权，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当时的问题解决就完了，不是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我们所要走的信仰道路就停在那个地方。不是，不是的。神乃是让我们在那经历这位神，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彼得开始对犹太的弟兄姊妹传福音，保罗就开始进到外邦人去传福音，为的是要应验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今天在2018年的年末，在两个礼拜就2018年就结束了。当我们回顾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否就是在两个礼拜就2018年拜拜？不是。我们要看这2018年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属灵的大家庭，在这一年当中经历了什么，在这一年当中遇到了什么，在这一个年头里面，我们经历所遇到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之后，我们有没有在那个 点上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是我们要思考。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回顾而没有展望的话，那回顾永远是成为历史，回顾永远是成为自己在历史当中好像还不错的一个感觉，但是前面的展望那是一个挑战，那是一个挑战。所以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在信仰里头我们没有继续在挑战当中往前走的话，那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能就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彼得继续往前走，教会迫切的为彼得祷告的这件事情也继续扩张，成为教会很大很大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方法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应该是在八年前，当我那一年就那个暑假刚从坎伯利亚宣教回来的时候，那位宣教士告诉我很多他们盖堂的这件事情。其实他讲了很长的一段历史，就是红高棉之后，我们知道红高棉之后其实整个国家就整个就是完全没有在进步。那红高棉之前有一位台湾的弟兄，他曾经在那边做生意，做生意之后，后来红高棉这段时间他就回了台湾，然后后来红高棉结束之后他又回去了。那回去之后他就把他的一块地，因为那经过了二十多年，他年纪也大了，已经八十多岁，他就把他的一块地就给了教会。那其实红高棉刚刚开始教会存在不存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是 99% 都是信佛教的。有没有去过坎伯利亚的人？柬埔寨有齁，你到泰国就是十字路口就是四面佛，那你到柬埔寨十字路口就是九头蛇，那是很麻烦的一个地方齁。他就奉献那一块地，结果那宣教士就接下那一块地，也不晓得怎么做怎么办。后来慢慢我们在那边宣教建立教会，那块地就开始想要盖了，盼望能够盖教会，结果一申请就被驳下来，不能盖教会，不能盖教会。他说那可以盖什么？可以盖一个大楼，就是公司的大楼，然后就去用公司的方法去申请，就盖。第一个遇到的是什么？经费，你钱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刚刚那个金融风暴结束不久，钱从哪里来？盖那个大楼当时要50到60万美金，他对柬埔寨人来讲，这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一个天文数字哈。他们的年收入大概是只有300块美金，那50万到60万美金，您怎么办？后来大家还是祷告，就慢慢，外面的钱就奉献进去了，然后一层一层慢慢盖。当我那一年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外面的那个壳子啊，外面壳子已经盖好了哈。外面壳子盖好的时候，就大家很开心了。他们说有这个壳子就好了，我们可以在这边聚会就已经很好了。虽然是一个不能盖成教会那个样子，但是他们很开心，弟兄姊妹很开心。结果到最后要申请那个 permit， 就是那个使用执照的时候，问题来了。他们必须要经过建设局很多很多很多，结果当中有一个人卡住，是他们管所有建筑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部长卡住了。后来就经过人家去问，他说其实很简单他卡住了就是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这个。后来这宣教师就跟我来聊这个事情，我说要钱教会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你去贿赂那还得了？并且他说不是只有这样，要10万美金呢、哇，这天文数字啊。我们说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够在这个当中，神已经让这个地 弟兄献出来了，让这个盖壳子也盖好了，神不会让这个就丢这样子，神一定继续带领。所以我们就回温哥华教会为这件事情祷告，就一个月两个月过了没什么消息，三个月四个月过了，有一天临时打一个，透过香港打一个电话过来，他说那个证已经拿到了。我们说怎么拿的，你们给多少钱啊？他没，没给钱，没给钱怎么可以拿到？他说我们在这里经历神，当洪生政府不晓得是在做什么之后，把那个人给调走了，那个人很开心，调去当什么，当省长，哇，他升官了，升官了之后就派一个不是那个部门的人进来，那个不是那个部门人进来，他也不懂是什么，然后这边的我们那个教会的传道就跟那个建筑的这个人，那就跟他讲，你再去申请啊，所以案子很多嘛，因为累积案子很多，所以这个人要表现他的工作效率 very efficiency 很有效率啊，胖胖胖拼命的盖，过了。我们也不知道神怎么就这样子，在这节骨眼当中，这个人升级了。如果你把这个人就降级，这个人你这个要怎么样？他一升级，他很开心啊。那外面进来的人要表现说，哦，这个位置还不错，可能很快又会升当省长去了。所以他就办事情就很有效率啊，就拿出来一直盖。这神的方法，神的时间，我们等了几个月，我们焦急得很，我们真的很着急。教会盖好了，但是却不能用，那个钱也有钱也不能给，因为这不是神的方法嘛。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改变了，改变是什么？我看起来是双赢了，这个人当省长去了，升官了，那个人进来想得到这个位置，所以他就表现他很有能力，神就用这样子。所以西利有他的诡诈，神仍然掌权，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时间加上神的方法，就是神掌权的一个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什么。神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叫我们停在那个地方，乃是叫我们去面对迎接更大的挑战，让我们跨出一个更大的一步。当我们在看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使徒行传给我们的东西。盼望神继续赐福给我们啊，闽南堂在这个地方，真的神已经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更多的为主来做见证，更多的为主来发光，也让我们经历2018年，让我们自己的灵命有很多事情过了，让我们19年神会把更大的一个托付放在我们的身上。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所做的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的时间已经计算得这么好，但却你的时间更准确。我们的方法我们觉得万无一失，但是你的方法是最好的。主，在这个时间跟方法当中，我们看到你掌权，你掌权不是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乃是当我们在目前的问题解决之后，你交付给我们更大的使命。谢谢主，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来思想，也让我们到明年的时候更能够激励我们，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赐福闽南堂在这个地方为主荣神一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我们要以奉献的心来敬拜神。首先，我们要来唱回应。